甘霖事工培训系列。改变生命的教导。金佩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第三讲，怎样预备教案，上集。
教导圣经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在教导圣经的模式那一课里面，我们说到教导的目的是要改变生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需要提升学习的层次，从背诵进到认知的层次，从认知进到重述的层次，从重述进到关联的层次，还要从关联进到实行的层次，使生命的改变真正的落实在学生的经验里面，达到教学的效果。然后根据对学习层次的理解，跟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话，我们也谈到了教导圣经的模式，其中包括了三个主要的部分，就是知道圣经说什么，并且了解圣经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最后就是在生活上回应神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跟着来思想怎么样预备教案。什么是教案呢？所谓教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教学的计划。不错，我们强调要依靠圣灵来引导整个的教学过程，让圣灵来工作。可是这个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准备就可以去教导学生，不需要计划就可以去讲道。相反的，既然我们晓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个人能够向神来回应，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使他得到属灵的智慧悟性，看见了圣经跟他生活的关系，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的做计划，在读圣经当中，在祷告当中，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摸到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样照着神在人身上工作的原则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教导的责任。怎么说，预备教案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查考圣经，查考神的话语，晓得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说的是什么，然后根据经文的信息拟定我们教导这段经文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帮助学生也认识神的旨意，也明白圣经对他个人有什么意义，并且能够正面的来回应神的话。我们一再的说过了，教导的目标就是改变生命，使人属灵的生命长大成熟。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也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可见我们教导圣经，一定是期望我们的学生能够自己读圣经，自己从神的话语里得到供应，自己借着祷告、默想、认罪、赞美，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定盼望看见学生跟其他的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互相饶恕，能够使用自己的恩赐，各尽其职。我们也一定愿意他们关心失丧的灵魂，能够传福音， 能够在不信主的人中间，用生活、用行为、用言语为主来做见证。问题是，长大成熟、属灵生命的改变，这个范围啊，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如果带着这么一个笼统的目标去教导圣经，敬佩恐怕我们是很难达到果效的。所以在每一次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能够具体的说出下面的两点。第一，就是我这一堂课所教的可以让我的学生属灵的生命在哪一方面更接近成熟，更接近完全呢？第二，就是神要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的学生在哪一方面更长大，更有属灵的身量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为每一次的教导定下一个目标。一般来说，教导的目标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内容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说明我们教导这一课以后传达了什么样的圣经知识。第二种呢，是感情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说明我们教导这一课以后，我们要激发学生，让他们在感情上、在态度上产生什么样的改变。第三种是行为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说明我们教导这一课以后，要帮助学生怎么样把所学的用在实际的生活上。这三种目标在教导圣经上都有它的功能，都有它的重要性。就拿内容的目标来说吧，我们背很多圣经的经文，晓得什么是登山宝训，知道逾越节跟主耶稣受难的关系，这些都是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就不会明白神的心意，就不会在行动上正确的回应神了。我们读整本的圣经，也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这么做。我们也把圣经里的内容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教导他们。我们参加培训，为了要对圣经经文的背景、对圣经原文的意思做进一步的了解。这些都是知识的学习，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越熟悉全部的圣经，我们就越能够从每一段经文里看见亮光，不至于断章取义，把神的真理曲解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装备。不过，圣经的教导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今天大部分的人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弱点就是我们的教导只停留在知识上。我们以为弟兄姐妹有了圣经的知识，就自然会有生命的改变。我们要弟兄姐妹属灵生命成长，却没有帮助他们把圣经的知识带到含义的层面去。结果学生空有一点圣经知识，好像一个头大脚小的畸形儿，就他们所知道的一点点皮毛，往往就自高自大，以为什么都懂了，可是实际上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照着神的话去做，反倒是很会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可见我们教导的时候，单单用内容作为目标传授圣经的知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感情的目标。那么感情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呢？是的，有些圣经真理所要求的回应就是属于感情方面的。我们念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跟诗人一起向神发出赞美。我们念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被神的爱深深的激动了。再说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能不带着感情冷冷冰冰的来回应神呢？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欢，我们害怕神的审判，这些都是感情，都是生活的一种态度，也是促使我们回应神的原因。 也就是说，没有感情，我们就不会回应神；不是出于爱，我们就不会敬拜神、顺从神；不是出于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爱，我们就不会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饶恕那些对不起我们的人，接纳那些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教导只达到感情的目标，我们的教导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常常说感动，感动，有感也要有动，有感情也要有行动。假使一个人常常感而不动，只在感情上有所回应，在他的意志上却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久而久之，这个人就对神的话会渐渐的麻木，好像是我们的皮肤上长了一个老茧一样，对神的话就不再会有反应了。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吗？所以教导如果要达到能够改变生命，我们就必须把行动的目标放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在准备教案的时候，我们要仔细地研读我们所要教导的经文，了解那段经文的意思，并且要从我们学生的角度去思想，这段经文对这些孩子、对这些年轻人、对这些妇女、对这些靠劳力工作的人、对这些文化水平高的人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们要用很清楚、很简短也很明确的句子，把我们要学生做的回应写出来。让金佩用一个例子来解释我们要怎么样来写一个目标。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1章的17节到44节，这是拉撒路复活的事情。圣经说，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等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马大出来迎接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却带着应许回答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的妹妹玛利亚看见耶稣的时候也跟他说一样的话。后来他们三个人来到坟墓那里，耶稣吩咐人把石头挪开。这个时候，那个刚刚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马大立刻拦阻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哦，弟兄姐妹，念到这里，您有没有看见马大相信耶稣有能力，甚至能够掌管生命，但是现在他连想都不想的就限制了耶稣的能力。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不会马上离开他的。可是到了第4天，他的灵魂就走了，他就不可能再活过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罪呢？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是主，他是大有能力的创造者，可是我们却用人的观念来限制主的能力，为着身边很多的事情担忧，自己拼命的想法子托人情、走后门，不肯让主来彰显他的工作。这个不是不信吗？这个不是限制了主的能力吗？基督是超越一切的神，他能够，他也的确顾念着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哇，读到这些话，是多么叫人兴奋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对主的回应写下来。我们可能会说，第一，我要赞美耶稣， 他是一位天天帮助我的主。第二，我相信基督的能力可以彰显在我每天的生活上。第三，我常常为着我孩子的前途担忧，求主赦免我不幸的罪。我要凭着信心把孩子们交托给主，相信主会为他们预备一切的。好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仔细地查考了圣经，晓得经文的含义，并且对主做出了我们的回应了。跟着我们就要想一想，什么是我们期望学生也能够有的回应呢？在知识的层面，我们期待学生会有什么回应呢？在情感的方面，我们期待学生会有什么回应呢？在行动的方面，我们会期待学生有什么样的回应呢？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教学目标了。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的把它列出来。比方说，第一，学生能够认识主耶稣的能力是无限的。第二，学生能够看出来耶稣今天仍然大有能力，可是我们的不幸却限制了他的能力。第三，学生能够发现他限制耶稣能力的地方，并且在那一件事情上向神来认罪，立志要完全的信靠他。在这三个目标里面，第一个目标是属于知识的范围，第二个目标就把神的话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连在一起了。不过真正的回应要在第三个目标里面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行动的目标我们要定得很明确，却是要有弹性。毕竟我们不知道每个人生活的细节，我们要给圣灵有空间，可以自由地来引导每一位学生，让学生可以针对他们不同的需要来回应神。当我们了解了所要教导的这段经文的意思，又用一种有弹性的方式，简短的、清楚的、明确的说出了我们期望学生对经文所做的回应以后，我们就对我们的教导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晓得我们要往哪里走。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预备好，可以开始计划怎么样进行这个课程，也就是写出我们的教案大纲了。其实教案大纲是跟着教导圣经的模式来的，它包括了四个部分，就是引起兴趣、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回应圣经。弟兄姐妹，您可能会说，金佩呀，不对呀，你前面不是说教导圣经的模式是知道神的话、了解神的话对我们的含义跟应用神的话，那学习圣经就是知道神的话，解释圣经就是帮助学生看见圣经和他的关系，回应圣经就是把圣经应用在每一个学生的生活里。这三个部分跟教导圣经的模式都是吻合的，可是最前面那个引起兴趣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错，引起兴趣的确不是包括在教导圣经的模式里面，而是从学生的需要来的。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对我们所要教的经文做了充分的准备了。我们晓得今天这一段经文是多宝贝，有多丰富的信息。我们的心里啊，也许特别的兴奋。可是我们的学生呢？他们却不见得，他们还没有我们的经验，也没有我们的心情，他们的脑子里所想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许一个正在为着下午的郊游做打算，也许一个正在心里重演着昨天跟女朋友的约会， 另外一个可能为了早上被爸爸骂了一顿而老大不开心呢。还有一个说不定在担心家里的水龙头不晓得关好了没有。总而言之，学生的心思都在他们自己小小的世界里，他们跟我们的思想好像走在不同的轨道上，所以我们必须先帮助他们转换轨道，让他们暂时离开他们所关心的，来赴我们给他们预备的属灵宴席，这样他们才能够进入学习圣经真理，明白圣经含义跟回应圣经的模式里面。所以教案的第一个步骤是要先设计一些活动来引起学生学习的动机。我们要怎么去引起学生学习的动机呢？很多教育学家喜欢用钓鱼用的鱼钩或者是鱼饵来比方教案里引起兴趣的这个部分。的确是的，渔夫用鱼饵把鱼引过来，用鱼钩把鱼从水里钓上岸来。教导圣经的人也要用引起兴趣，把学生吸引到神的活水边，使学生深入神的话语里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认识引起兴趣应该有些什么特点了。首先，就像鱼饵，它一定是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使学生会竖起耳朵来听，或者会想要摸一摸，想要尝一尝，想要亲自经验一下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孩，他正在玩玩具呢，忽然闻到了爆米花的香味，他就马上放下手里的玩具，跑去要爆米花吃。或者一个生意人坐在角落里看报，他偶尔听见旁边聊天的人谈到股票，他就不由自主地竖起耳朵来听，最后啊，也许干脆放下报纸，加入他们谈话的行列了。这个就是引起兴趣所说的那种的吸引力，他会叫人瞪大了眼睛，预备好要知道下面发生的事情。他跟学生的某个经验、某个生活的情况或者某个想法一定是有关系的，是学生所关心的，并且会觉得有兴趣的。有一次，一个老师在教新约圣经里的腓立比书，他问学生说，大多数的人觉得什么能够叫他快乐呢？于是啊，学生左一句右一句，有的说金钱，有的说爱情，有的说旅游，有的说好吃的东西。每个人的头脑都绕着快乐这个思想在转动，因为人人喜欢快乐，人人想要得到快乐。另外一个老师，他教的是一班三四岁的小孩。有一天，他带了一个大袋子到教会去，孩子们好奇的想要晓得袋子里有什么东西，他就要孩子一个一个轮流把手伸到袋子里，要他们猜猜看。结果有的孩子说，我摸到一根香蕉，有的孩子说，我摸到一个苹果，有的孩子说，袋子里有一串葡萄。然后老师把水果拿出来，孩子们一面吃一面听老师说着神创造的故事。这也是透过学生的兴趣来预备他们的学习。至于引起兴趣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引起兴趣一定要针对我们为今天的教导所拟定的目标。有一位教育学家叫做格里奇，他说到教学有好几个定律，其中之一就是要从学生已经知道的事情来教导学生所不知道的圣经真理。这个就是引起兴趣最主要的功能，他要帮助学生让他们跨越日常生活跟圣经真理之间 那个很深很深的山谷。假使引起兴趣虽然有趣，却不能够把学生带到我们所要教导的真理，甚至反而让学生的心思走到别的方向去了，这个引起兴趣就不能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说不定啊，还会给我们的教导带来反效果呢。就拿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教腓立比书的老师来说吧，当学生几乎都投入在讨论叫人快乐的原因以后，他跟着说，可是圣经里有一个人，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他实在没有任何值得快乐的条件。他没有钱，他没有朋友，他的健康情况也不好，甚至他被关在牢里，连身体的自由都没有。可是他说他很喜乐，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从他所写的一卷书，就是圣经里的腓立比书，来看看叫他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仍然能够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姐妹，您看这位老师，他不是顺理成章的说出了这一课的目标，把学生带到今天的主题来了吗？又像前面那一段拉撒路复活的经文，如果我们跟学生从死亡这个话题着手，恐怕我们就会离开了主题，很难再转回来。不过呢，假使我们给学生一些气球，要他们尽量的吹，拼命的吹，当学生说，老师啊，不能再吹了，再吹就要爆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学生说，为什么呢？学生会说，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气，可是气球这个外面的一层皮却限制了我们，叫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吹下去啊。那么老师就可以说，是啊，就像神的能力是无限量的，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也会限制了神的能力。我们来看看这个限制神大能的可能是什么，这样我们不是就可以打开圣经跟学生来查考马大的经验了吗？另外，引起兴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必须能够自然的跟今天所教的经文衔接起来。我们看过的这两个例子都有这个特点，我们在准备教案的时候，很可能需要把这个转接的话写下来，而且要多练习几次，让这个步骤能够很顺利的领着学生进入学习真理，而不会叫学生察觉到一点点的痕迹。弟兄姐妹，虽然引起兴趣不是我们教导的主要部分，但是假使要使我们的教学生动活泼，在引起学生兴趣的时候，我们就得要让他们所有的人参与，要他们开口说，要他们动手做。假使我们要我们的学生完全集中精神来学习，我们就得要花功夫来计划怎么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让他们想要知道今天所要学的真理。好了，现在我们自己已经查考了经文，已经彻底的了解了圣经所说的，晓得神要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并且为学生定好了学习的目标，设计了适合学生的引起兴趣的活动。接着我们就可以计划怎么样帮助学生学习圣经，带他们找出圣经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的含义，鼓励他们看看圣灵怎么在他们的心里工作，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向神做出回应了。这就是我们下一次所要谈的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再会。